听众朋友大家好，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，今天的新闻题目是
美国首都近万人法会，师尊莅临讲法。丹麦警察违宪受关注，法轮功学员获赔。
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
美国首都近万人法会，师尊莅临讲法。明慧记者李静飞，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。2018年6月21日，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的 Capital One Arena 室内体育场隆重召开。来自世界各地5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法轮功学员怀着感恩的心情相聚于此，分享修炼路上如何修好自己、救度众生的心得体会。师尊莅临法会讲法并回答问题1小时45分钟。下午2点左右，李洪志师尊亲临会场，场内掌声雷动，经久不息。师尊为大法弟子讲法答疑约1小时45分钟。讲法结束时，全体大法弟子再次起立，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师尊。法会会场一片祥和，讲台以盛开的鲜花装饰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呈现在会场中间和四周的电子屏幕上。讲台两侧的条幅上写有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，选自红银荣法。少息自省天正念，明细不足再精进，选自红银二理智醒觉。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，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修炼功法，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，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。到目前为止，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各族裔民众的喜爱。今年的法会是一次盛会，来自美国纽约、波士顿、亚特兰大、佛罗里达、蒙塔纳州、华盛顿特区以及加拿大、阿根廷、台湾、香港的16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在各自的修炼路上学法实修、救度众生的心路历程，并彼此鼓励，比学比修，珍惜过去走过的修炼和反迫害的路，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，相互配合，共同精进。现场提供10几种语言的同声翻译，大家静心聆听每一位发言者的交流。一、真善忍正是我一直在找寻的。今年28岁的保罗·格瑞尼4年前开始修炼大法。他说，一天，我漫无目的地走过旧金山的中国城，一位20岁出头的华裔女士微笑着给了我2份传单，一份介绍法轮大法，另一份是关于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。当我看到传单里金色的“真善忍”3个字和法轮功功法后，我知道这正是我一直在找寻的。修炼后，他抛弃了所有的坏习惯，师父开始给他净化身体。我觉得像一个全新的人，我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，兴奋地加入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行列中来了。在学法中，他意识到救人的严肃性和真实性。在这之前，我认为救众生是要把3件事做好的一种比方，有点像我们修炼过程中做各种事的总结。学法中，我深深地认识到人们的真正生命都以生死攸关，如果我们悟不到这一点，不跟人们讲清楚所有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严肃性，那么人们的真正生命就可能会永远消失。二、从消极抱怨到主动承担救人项目。来自美国波士顿的陆迪2005年开始修炼大法，以前他把当地正实法项目的停滞不前归咎于协调人，觉得是协调人把整个地区的修炼人和众生给耽误了，从而产生了消极情绪。2015年纽约法会后，他悟到修炼是为自己负责，自己要救的生命就得自己来承担责任，不能以协调人没安排大家作为理由推卸自己的责任。他决定主动承担项目。 在这之后的两年时间里，他开展了数个针对主流社会、州政府讲真相的项目，同时在本地同修的配合下，开辟了哈佛广场讲真相点。从此，哈佛校门口成了一个一年四季长期的真相景点。2017年720，他组织了在哈佛广场反迫害集会。这次活动中接触到的电视台编导、公司高管、哈佛学生学者、大陆民众和各国游客了解了真相。我们把对师父、对大法的正信坚持到了最后一刻，这就是成功的关键。他说，让我最高兴的是，不是救人积了多少威德，而是我通过自己的这个实践过程证实了师父法的伟大。期间从不确定、惶恐、孤独到坚定、坦荡、无畏地去面对，这个过程是自己真真切切的感受。法的伟大是真实的，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去相信它、实践它。而这个实践和升华的过程，就是一个修炼者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。三、兑现承诺，在做媒体中升华与救度众生。来自香港的梁燕1997年得法，至今已经修炼了20多年，做媒体记者10年了。梁燕说，香港的天气很热，顶着烈日，汗流浃背，可身体上的苦只是一方面。到了活动现场，有人用手遮挡他的相机，不准他拍照，市民或受访者拒绝采访，有时受到其他媒体的排挤和孤立，就是因为他是大法弟子办的媒体记者。这对性格保守、不善交际、胆子又小的梁燕来说，真是难上加难。面对这些情况，有时会觉得很苦、很累、沮丧，甚至想过放弃到第一线采访。他静心学法时悟道，能走进媒体是自己当初和师尊许下的承诺，因此不能放弃。眼下面对的一切都是因为众生在不明真相情况下的表现，都是旧势力、邪恶在干扰、阻挡。作为修炼人，不是应该提高心性吗？怎么能跟常人去计较呢？他们是应去救度的对象呀，他们在无明中的表现，不正是因为未能得救表现出来的现象吗？他沉住气，顶着压力，放下自我，又一次次背上采访的背囊，走出去采访。梁燕不断提升专业水平，而且在点点滴滴中和民众拉近距离。他说，我愿意付出我的时间和他们沟通。随着正法的进程，邪恶越来越难维持他的迫害，在做媒体中，我和民众的信任也一步步的建立，有机会跟他们讲真相，让他们看到修炼人的真诚、坦荡、直率，修炼真善人体现出来的精神面貌。抱着这样纯净的心，让人们改变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。四、放弃安逸生活，参与媒体救人。洛曼·巴尔马科夫分享了他在英文大纪元工作中的心得体会。洛曼6年前加入英文大纪元发送报纸，每天从早上3点半开始，骑着自行车，背着60磅的报纸，在纽约市内穿梭，覆盖曼哈顿方圆10英里的范围。不管是下雨还是晴天，1周5天，只有2个全职人员，每天要在曼哈顿发送5000份报纸。洛曼说，一个冬日，天下着冻雨，我早上4点把报纸送到报箱，浑身又湿又累，手也被金属报箱锐利的边划破了，但我并不觉得苦，我知道这是在救度众生，这种想法让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。他还分享了自己亲身体验的一个神奇经历。有一次我正在城里送报纸的时候，感觉状态很好，突然间我的意识膨胀得很大，我能一边环绕地球行走，一边送报纸，同时感觉自己升上天空，从40英里外的高空俯视地上的自己。整整半个小时，我都处于这个神奇的状态中。我能在纽约市内行走，同时又能在高空俯瞰人世间。我能看到德与业的关系，善恶有报的因果，以及我走在城市里发送金光闪闪救人的报纸是多么的正。他说， 描述这个状态很不容易，但能拥有这个经历，是因为自己学法很扎实，并用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，哪怕是最细微的想法。五、兑现救度众生的誓约。来自台湾的杨秀雅得法后，认识到自己承担着救人的使命，就开始在网络上或打电话给大陆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后来又走到景点桃园机场，面对面跟中国大陆的游客讲真相。他说，多年来在救人的第一线上，能突破一切干扰与观难，其实都是来自于平时学好法，平时大量学法及背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不管再过心性关或者遇到再大的磨难，我都坚持到景点讲真相。师父一直提醒我们要做到修炼如初，我悟到那就像石头在水里，得持续滚动，不滚动就会长出青苔，一旦长了青苔，要再清除就很不容易。讲真相、劝三退、救人是我的使命，在坚定正念与师父的呵护下，才能突破重重困难，直到现在。法会于傍晚六点结束，参加法会的来自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说，这是人间难得的一片净土，听同修的交流受益匪浅，法会也是勇猛精进的契机，回去后要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丹麦警察违宪受关注，法轮功学员获赔。明慧记者舒慧丹麦报道，警察违宪案目前受到丹麦主流社会的广泛关注。警察违宪案，丹麦官方称为西藏案，以下简称违宪案，为2012年和2013年期间，中共高官到访丹麦时，针对法轮功以及其他抗议群体，丹麦警察执法过程违反了丹麦宪法的案件，目前司法调查委员会公布，责任应该由哥本哈根警察局承担，并对受害人提供赔偿。从2016年11月3日的违宪案委员会的第一轮听证开始，多位前大臣、国家部门负责人、警察主管等共70人先后接受了问询，包括前外交大臣瑟芬达尔、丹麦安全与情报局局长斯卡夫。涉及官员之多、官位之高、民众关注之广，前所未有。司法大臣鲍尔森在2018年6月4日曾宣布，警察违宪案没有必要重新开启继续调查。然而三天后，情况发生了戏剧性逆转。他在6月7日发布新闻公告说，国家警察局在常规的伺服器检查时，发现了大量邮件档案。他表示，对于此案是否需要彻底查清，丹麦国会议员们没有不同的声音，所以重新启动违宪案委员会的调查工作，并对新发现的邮件资料进行调查，以便对原先报告出来之后所出现的种种疑点进行彻查。一、层层调查，中共黑手浮出台面。2012年，中共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到访丹麦时，警方在中方车队路经抗议区域前刻，突然开出四辆警车，遮挡抗议民众。2013年，中共前政治局常委余正生访问丹麦，两名法轮功学员前来表达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诉求时，因身着黄色 T 恤衫而被丹麦警车带离现场。对于丹麦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采取行动阻止抗议民众，从而违反了丹麦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，受害群体提出法律诉讼，以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益。在司法调查过程中，发现一个来自高层的操作指令。2015年10月2日，丹麦前司法大臣平德公开了2012年访问事件中的部分操作指令。这份警察执行任务的内部操作指令显示，警察部门应该确保可能的示威集会不能让中共国家主席看到。作为丹麦的律师，托比亚斯对违宪案比较了解，他说，我们知道他们警察认定穿黄色 T 恤的民众代表反对中共的立场。在丹麦，我们不反对任何法轮功学员，所以在我看来，警察们是受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指示，让所有带有任何抗议中共政府标志的人群消失。 托比亚斯表示，丹麦是保护民众言论自由的，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是丹麦政府想要做的，所以中共在此案中一定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。他说，不管中共是否愿意，他们在此案中当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并且展示了他们实际上对丹麦这样的民主小国家施加了多大的压力。因此我确信中共一定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。两名法轮功学员就是这样被他们带离现场的。丹麦人民党外交发言人埃斯普森对此更是毫不怀疑。他说，在丹麦发生这样的事件是一件耻辱的事情，我不相信普通警察会让自己去做这样违法的事情，他是被告知要这样做的。支持西藏委员会主席安德斯表示，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，丹麦外交部营造了这样的一个气氛，就是中共到访一定要成功，不得有任何差错。法轮功学员包女士是在示威现场被警察带走的受害人之一。作为在国内因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非法监禁三年的她，在面对这样的行为时，她知道这就是中共的黑手。她说，为什么当时要把我们拉走，是因为中共给了丹麦政府压力，是由于中共说不要看到穿黄衣服的人出现在他们面前。二，调查阻力重重，中共干涉不得人心。丹麦电台 P1 频道3月份揭露，在调查委员会于2015年10月成立时，原来的警察局领导已经离职，所有的邮件信息被删除，因此调查委员会并没有获得最高领导层的邮件信息，导致调查委员会无法彻底调查事件的全部真相。司法部调查委员会经过两年多的调查，于2017年12月18日公布调查报告。报告指出，责任应该由哥本哈根警察局承担，两名中层警察官应受到指责。委员会否定大臣、政府官员、哥本哈根警察局高层或安全局应该承担责任，因为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知晓有操作指令一事。然而报告公布后，受到了丹麦各界的指责。民众普遍认为，普通警察如果没有上级命令，是不会轻易违宪的。丹麦人民党外交发言人埃斯普森表示，发生的此案实在是让丹麦蒙羞，我仍然相信这不是普通警察挑起的，是有人告诉他该做什么，这就是我们现在试图弄清楚的原因。他还说，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对丹麦，而且对所有国家施加压力，特别是那些他们能掌控的小国，他们无法搞乱美国或俄罗斯，但他们可以搞乱小国。丹麦太多次的被共产党中国胁迫着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。如果中共决定不应该见谁，我们就不能见他们，这是他们的计划。国会议员拜特说，我承认我对此案有很多疑问，无论整个谜团是否被揭开，从头到尾我都觉得很奇怪，普通的丹麦警察干涉言论自由，这件事一定有蹊跷。很可惜，前调查委员会没有能力搬动每一块石头，我们姑且看未来是否每一块石头会被搬动，当然前提是必须议会多数投票赞成。三，真相渐渐呈现，坚守立国之本。2016年11月3日，违宪案委员会的第一轮听证开始，多位前大臣、国家部门负责人、警察主管等共70人先后接受了问询，包括前外交大臣瑟芬达尔、丹麦安全与情报局局长斯卡夫，涉及官员之多、官位之高、民众关注之广，前所未有。然而仍然疑点重重，但是事情发生了逆转。司法大臣鲍尔森在2018年6月4日曾宣布，警察违宪案没有必要重新开启继续调查。然而三天后，情况发生了戏剧性逆转。他在6月7日发布新闻公告说，国家警察局在常规的伺服器检查时发现了大量邮件档案。他表示，对于此案是否需要彻底查清，丹麦国会议员们没有不同的声音，所以重新启动违宪案委员会的调查工作，并对新发现的邮件资料进行调查，以便对原先报告出来之后所出现的种种疑点进行彻查。埃斯普森议员说， 我相信我们应该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起开展贸易，自由贸易对全世界都是好事。但如果中国进行贸易是有条件的，我们就不做。如果条件是我们要说的话不能说，或者我们想见的人不能见，那么我们就不与中国进行贸易。然后我们可以与印度或巴西或俄罗斯进行贸易，不是总要服从于中共的愿望。另一位国会议员拜特则说，我认为我们会更加认识到言论自由有多么珍贵和多么的重要，它实际上是不能够被干扰的。我想这件事发生之后，你绝不会看到这种情况在丹麦重演。如果中国现任主席访问哥本哈根，你不会看到同样的情形再次发生。法轮功学员包女士说，我在国内的时候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关押，关起来抓起来，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个自由。但是我没有想到中共这个魔爪就伸向了全世界，伸向了丹麦。这是我非常想通过这次采访告诉丹麦政府和丹麦人民的，中共它是渗透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，它用这种经济手段在压榨每个国家。我希望丹麦的政府能够认清它的丑恶面目，不能受中共的影响而破坏了自己国家的立国之本。丹麦警察违宪案的受害人每人可获2万丹麦克朗的赔偿，官方估计大约有200人在抗议现场。违宪案委员会重新启动调查工作，对新发现的邮件资料进行调查，以便对原先报告出来之后所出现的种种疑点进行彻查。
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。
读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，作者小仙。我是80后，出生在中国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，我从小在中国这个环境长大，觉得我的父母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平凡的人，觉得他们有他们的喜怒哀乐和作为普通老百姓的私心，可我从没有觉得他们和共产邪灵有什么联系。哪怕心里知道共产邪灵和现在每个中国人都有关联，但是具体形式是什么，怎么表现，我却不清楚。我的母亲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，文革开始的时候，她大约10岁左右，目睹了文革很多残忍的事情，但是她本人因为年龄小而没有亲身参与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她常常会说一些文革中看到的可怕事情，叙述时也大多平静，没有情绪。我一直以为他对中共是不屑的，或者说不害怕的。一个周末的上午，在家里客厅，我正在阅读《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》，我的母亲坐在我身边，我随机给她念了第5部分中的一些内容。她竟然说，小声些。这一生中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他对共产党的恐惧，我感受到那种恐惧来自于一个人的内心极深处，是真正的害怕。我的母亲对我从小就非常溺爱，这种溺爱足够毁掉孩子的一生，可是她至今仍然认为这是正常的爱。其实她对孩子的溺爱正是来源于那种内心深处的恐惧。经历过文革的人知道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，说不定哪天就被扣了帽子拉出去杀了，没人能有真正的安全感。人都爱自己的孩子，怕孩子受到这种没理由的伤害，所以他们就没理由地溺爱自己的孩子。而在这种没有正常逻辑的地方带着恐惧生活，他们为自己找到的理由只有一个，不要和共产党斗。我每次给我母亲讲法轮功真相，她总是丢给我一句话，法轮功和共产党作对，所以共产党要镇压。不仅在法轮功这件事上是这样，在很多事情上，她也会用这个理由去解释，几乎所有解释不了的事情，她都在用这个理由，而真正的原因是对共产邪灵的惧怕。人对自己孩子的这种极度溺爱也反映了人的另一种需求，他们渴望自己被这样保护，这种渴望被保护的感受是对魔鬼的恐惧， 可又渴望谁来保护呢？神。这种渴望，那来自于一个生命最本质的地方，生命来源之处，只是被中共几十年强力洗脑后不再相信神的存在，表面的观念被污染，所以不知道那是生命对神的渴望，其实这才是一个生命所有痛苦的根源。法轮大法的修炼者要修炼人的一丝一念，可是什么是一丝一念呢？在这个魔鬼统治的世界中，什么事情都在往起勾人的欲望和执着。虽然人本身具有欲望和执着，但是魔鬼在利用人的本性，加强人性恶的东西，从而带动人往下滑。你在家看电视，电视里都是勾人心魂的东西。你玩手机、上网，游戏和网页充斥着暴力和色情。你出门走走，什么也不干，大幅的内衣广告悬挂在商场外面。在这个魔鬼统治的世界中，每当冒出一个不好的念头，我随着他去了的时候，我就在给这魔鬼加持一份能量。而当我极力遏制一个不好的念头时，我就是在和这个魔鬼搏斗。读《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》这本书，我的思路变得越发清晰了。我出生在这个时代，观念不断地被污染着，眼看着就要滑到崩溃的边缘了。可是法轮大法的师父救了我，是法轮大法的法理让我从这些邪恶变异的观念中走出来，看清自己身处的环境，看懂身边的人怎样痛苦地活着。法轮大法让我明白了我有多么幸运，是大法的法理救我逃出魔鬼的魔掌。魔鬼的计划在实践中达到了200年的历史，眼看就要成功了。作为80后，没有经历过文革，可是魔鬼的计划是毁灭全人类，又有几人看得透呢？不管是什么年代、什么国家出生的人，都一样被魔鬼迷惑着、欺骗着。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，正在揭开魔鬼的真面目，正让他在全世界无处遁形。虽然此书连载还没结束，已经相当震撼了，希望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这本书。
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